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8月28号礼拜四。那八月份呢，其实也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周，下个礼拜就进入了九月份哦。所以说呢，应该很多人，尤其家里有学生，家里有小孩，因为他们应该下个礼拜就差不多要开学了嘛。而刚好趁着这个暑假的尾巴呢，就有很多人也想要规划利用最后的时间，可能出去爬爬也好啊，或者是在国内旅游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最近呢，在台湾的山区其实有出现了台湾黑熊的踪迹。那尤其像是有一些山友们，就喜爱爬山的朋友们呢，可能在上山啦，还是要小心这些比较大型的野生动物。那最近呢，像是玉山国家公园，它是台湾黑熊高密度的族群栖地。那有山友呢，最近在花莲县瓦拉米步道募集了一对黑熊母子。那根据山友通报了玉管处表示，前往这个花莲步道践行。那如果说你有到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到南安游客中心来借用熊林。好，那玉山国家公园呢，其实是台湾黑熊非常高密度的栖息地，但是呢，因为近年来啦，可能是部分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说辖内呢黑熊的通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如果说是以目击次数比较频繁的，可能在东部园区，就是刚才提到的瓦拉米步道，它的目击次数呢是比较频繁的。那希望大家呢，你在去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去玉山，在玉山踏青呢，还是要尽量的结伴，并且在上山之前啊，做好一些预防野生黑熊的准备，就比如说像是熊铃，就是你摇那个铃呢，就可以把熊赶走。那反正呢，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期而遇啦。毕竟大家对于台湾黑熊就是抱着一种哦，我希望它待在这里，可是我不希望它出现的心态哦。所以说呢，如果你去了这些高山上，也在山林之间看到了黑熊的踪迹，首先第一个啦，千万不要太过的兴奋，然后想要靠近拍照哦。尤其呢，因为他们是野生动物，他们并不是在动物园里面，而且像是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当中，他们是一对母子熊嘛。那尤其呢，遇到小熊旁边如果有母熊的话，他可能会保护他的小宝宝，然后就视人类为威胁。那甚至呢，除了是造成人类的受伤之外，这样子的干扰呢，可能会造成母子熊，就是他们的母子失散。好了，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很偶然在山上遇到台湾黑熊，那当下呢应该要先保持冷静，就是不要太过的兴奋啊尖叫，也不要说非常的害怕然后立刻的这个快速跑走，或者是发出一些很大的声音哦。那当下呢就是最好啦安静的离开，然后不要逗留，或者是不要拍照打卡，因为呢可能在当下发生一些危险，或者是对台湾黑熊造成不良的影响。 那如果说这个台湾黑熊啦是离你很近的状况之下，那如果你身上有带熊铃或者是一些防熊的辣椒水、胡椒水，那当然呢是可以紧急的做使用。不过使用完之后呢，一定要赶快离开现场，然后就不要再去惊扰他们了，以免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危险啊，或者是会打扰到熊。另外呢，有人说啊，遇到熊就是要装死，诶，这个算是一个还蛮应该说过时或者说是一个误传啦。就通常呢，不管你是遇到台湾黑熊还是日本的那种棕熊，就装死呢应该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哦。那很多时候啦，其实以台湾黑熊来讲，他们的习性呢是稍微比较胆小一点，只是呢他们算是杂食性的机会主义者，而且加上嗅觉非常的灵敏，所以说呢进入山林当中，如果你有携带一些食物饮料，那这些留下的厨余啊垃圾一定要妥善的保管，然后带下山，反正就避免说你有一些食物的厨余啊残渣，然后吸引了台湾黑熊，那这样子呢会靠近一些比如说步道或者是露营区等等，那是这样子呢是容易增加人熊冲突，对于熊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哦。就希望大家呢在登山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些类似的准备。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玉山上啦有一些步道呢可能会出现黑熊的部分，那可能还是很多人接下来天气稍微的转凉就会想要去登山，想要去踏踏青嘛。不过呢我觉得在山上啦还是要遵守一些应该说算是规则吗，就比如说啊你带的一些垃圾，你带的一些食物一定要带离山上，就不要留在那里哦。以及呢如果是除了熊以外的一些野生动物，那也一样呢不要随意的喂食它们，因为你带来的食物除了可能会让它们身体生病之外，也有可能呢会让它们习惯靠近人类或者是靠近人类会走过的地方，那其实对于一般人啊或者是对于动物本身来讲都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哦。就是简单来讲啦，那里就是他们的家，那随便去他们家做客然后留了一堆垃圾在那边，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讲应该都是没什么礼貌啦，所以就提醒大家去山上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咯。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挥霍，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水草在那头装进他的大鼓浪，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你一个神秘
这首歌曲是《快乐天堂》，就是一首跟动物有关系的歌哦。那刚才呢讲到是去山上或者是去野外，诶，如果不小心不幸遇到台湾黑熊的话，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那非常简单哦，就是安静，然后赶快离开现场，然后你身上的一些垃圾厨余一定要记得带走。而这个野外啊，其实有时候还是除了一些大型的野生动物之外，有一些蚊虫，有一些昆虫呢，对于人来讲还是会造成可能像是健康上的危害。那例如说呢，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哦，就是最近天气比较热嘛，所以说算是昆虫啊蚊虫比较喜欢的环境。那尤其很多地方呢，可能是那种杂草啊，或者是这种野外的植物生长得比较快速，所以说呢，也有传出一些新闻哦，像是在花莲的玉里呢，有一位清洁人员，他到公园做环境整理，可是呢，就遭到了虎头蜂，就蛰了三针。而所幸呢，他之后紧急送医之后啊，是没有大碍哦，只是呢，这个虎头蜂，诶，大家光听到就觉得很可怕。尤其呢，像是不少的山友，你可能到山上，就还蛮常看到有这些蜂巢啊、蜂窝就处在附近。那所以说啊，我在想，真的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避免危险？然后事前呢，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哦？首先呢，像是虎头蜂蛰人致死啊，或者是休克受伤这些新闻呢，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那不过呢，大家还是要先去简易的辨识出说，诶，你遇到的这些蜜蜂大型蜂类它是不是真的叫虎头蜂。首先呢，虎头蜂啊，它是一个泛称哦，指的就是胡蜂科的大型蜂类。那以台湾来讲呢，比较常见的包括了台湾大虎头蜂，还有黑尾虎头蜂跟拟大虎头蜂，以及黑腹虎头蜂、黄脚虎头蜂，还有黄腰虎头蜂以及威氏虎头蜂等等。那其中比较常叮人，然后也比较危险的是所谓的黑腹虎头蜂，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的肚子是黑色的。而虽然说现在是蛮热的，不过呢，夏末秋初刚好就是这个时节，算是他们比较活跃的时期。因为快要冬眠了嘛，所以需要做一些准备，要换巢啊，还有储备粮食等等。那尤其像是秋天呢，也是孕育新的蜂王时节，所以它的蜂巢啊也会增加的比较快速。而且呢，因为这个蜂王它是从小宝宝开始长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其他蜜蜂、其他的虎头蜂呢也会变得比较凶悍。那跟一般的蜜蜂不一样哦，黑腹虎头蜂还有台湾大虎头蜂，它的蛰针呢是倒钩不明显的，所以说啊，它跟一般的蜜蜂不太一样哦。就一般蜜蜂你被蛰到，那这只蜜蜂也会同时一起死掉，可是呢，这个虎头蜂哦，它是可以重复蛰的，所以呢，同一只虎头蜂可以不断的发动攻击。好，那所以说呢，我去山上到底要怎么样子才预防不被虎头蜂攻击哦？那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任何的蜂类呢，你只要不去靠近他们的蜂巢，然后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的话，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攻击。尤其啊，像是遇到虎头蜂，你发现它飞进身旁的时候，切记哦，千万不要大声的尖叫啊，或者是试图要去打它，一定要屏息镇静，然后冷静观察。一般常见的采集蜂呢，它飞来飞去只是为了觅食，那它的食物呢就是其他的东西嘛，就绝对不是人，所以说呢，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哦。只是呢，如果说啊，你身上有一些香水的味道啊，或者是特殊的体味，其实还是会容易吸引它们。那这个时候呢，绝对不要惊慌或者是挥舞驱赶，因为呢，他们可能会误会说这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攻击，然后可能就会有一大群的虎头蜂一起来叮咬哦。而另外呢，如果像是进入山林之前啊，最好呢还是穿上浅色或者是表面光滑的服饰。另外呢，这个蜂类比较敏感的颜色包括了绿色、蓝色、黑色，或者是表面比较粗糙的衣帽。那这一类的衣服呢，最好就是上山的时候不要穿。另外呢，还是这个你身上啊，就是要避免使用一些强烈的香味用品。那另外呢，也可以携带一些防蚊的虫类产品，就是含有敌避啊、一代妥或者是敌避胺这一类的成分。 好，那除了这个上山之前的准备，你在这个山里面爬山的时候，你发现哦，诶，如果周遭的这个蜜蜂它的数量增加，那这个时候代表你可能已经进入了蜂巢的警戒范围。那反正呢，遇到它们的时候啦，千万不可以挥手赶走它们，然后也不可以急速的奔跑，反正就是要保持镇定，缓慢安静，然后大步的离开，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开被虎头蜂蛰咬的危险。但是呢，如果在过程当中就真的比较不幸，然后我被虎头蜂蛰咬的话，到底该怎么样子处理哦？其实就是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先用水来清洗伤口。第二个呢，你可以用冰块来冰敷。第三点呢，如果患部有一些水泡、溃烂等等，要小心避免感染。那第四呢，如果你出现了急性过敏的症状，就必须要立刻的就医。那反正就提醒大家了，上山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蚊虫跟一些野生动物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就希望大家可以小心自身的安全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成一种全民的制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最近，就是这个礼拜，也还是已经上个礼拜了，反正就是最近呢，在台湾的棒球界，我觉得可以算是屡获佳绩吗？那尤其像是这几年啊，台湾的棒球呢，真的是在很多国际级的赛事上都有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那例如说像是去年的12强，台湾居然是获得了冠军，获得了第一名。那外加明年这个棒球经典赛呢，台湾也即将会出场，就是来一起争夺这个很好的成绩。那反正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感觉这几年的棒球风潮啊，有慢慢的再次吹起来。而且呢，不只是成人，就是青年的棒球，在少棒的部分，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那首先呢，像是在 U15， U15 算是青少棒哦。他在8月23号的时候上演了台日对决，台湾代表队呢以3-0的分数完封日本队，然后也夺下了队史总共是第八个冠军。而再来呢，最更新的消息哦，是年纪在更小，我记得应该这个是 U12 啊，都是国小的小朋友，在这个威廉波特少棒队的比赛当中呢，台北市东园国小他以3胜的成绩闯进了国际组的冠军赛。那在冠军赛当中呢，他对上了是加勒比海区的代表，他们是阿鲁巴队。双方呢战况虽然是非常的焦灼，可是呢在3局上哦，台湾小将先获得宝贵的一分之后，强势的压制对手，然后中场呢就以1-0获胜。而后来呢到了8月凌晨的3点，也应该是台北凌晨3点啦，会出战对美国，就是对美国的冠军战。最后呢他就是得到了总冠军哦，然后也得下了就是威廉波特少棒台湾队呢在世界大赛当中第18个冠军。好，那非常非常恭喜他们哦，就也引起了很多的话题。尤其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啦，就是他们少棒队的教练呢，因为在那一局应该是快要结束了，可是他们的投手很紧张，所以呢投手教练就上去跟他们鼓励一下。结果呢他说的话都非常的好笑，他就说诶，帅都是你们在帅啊，我都没有帅到，就非常的可爱啦。他不是要上去叫他就是指导他怎么做，而是用这种比较轻松比较幽默的方式，希望可以让大家放松下来哦。好的，那总之呢我觉得在这个东园国小这些小将们他们的努力之下呢，终于又拿下了威廉波特少棒的冠军，然后非常非常恭喜他们。而接下来呢，我的印象中啊，他们应该是这几天就会回到台湾，就到时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之前的那个棒球一样，就是会有游行啊，或者是有什么欢送啊，不是欢送，就是迎接之类的。那如果到时候有的话，就请大家给他们拍拍手，就是好好的称赞还要鼓励他们哦。快乐的笑呀就好，再出发啦，再出发吧，你是阮的第一名，地公就听这款命，把艰苦当作跳恰恰，不免惊不免惊啦，咱是勇敢的小飞侠，带着灯火到你边，人讲无惊袂出名，我有信心打袂停，我有想做勇敢，不愿浪费青春生命，歹名声。我有姑娘的爱我，我有幸福的坐伴，我要好日子过着快活。再出发，再出发吧，帮我擦汗挥着花，管风波加雨落，为了将来嘛就行，要出发。
命要予伊一日过着快活小命命。
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再出发》。那因为每一次讲到棒球，我都会想到这首歌曲哦，所以说先放给大家听。好的，那刚才讲到台湾队呢，在8月24号在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赛当中，以7-0的分数击败了美国队，然后获得了总冠军，而且呢也是台湾自1996年之后再次拿下了这一场国际少棒赛事最高的荣誉。哇，那从1996年到现在超级久的，大概是应该有29年左右吧。那真的是暌违非常非常久。而且呢，我印象中啊，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吗，当时也是去比这个比赛，但是呢那时候比较可惜哦，拿到的不是冠军，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不过呢，反正就是时隔了29年啦，台北市东园国小的小朋友们呢，就成功拿下了这一项荣耀，就是把这个威廉波特少棒的总冠军再次的带回台湾。而刚好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湾在威廉波特少棒赛这一项是针对 U12， 就是12岁以下小朋友的少棒赛当中的一些严格或者是历史的演变哦。好，那首先呢，这个威廉波特少棒它是从1939年由世界少棒联盟所创办的赛事，然后在1947年举行了首届的比赛。那这个威廉波特呢是来自于它的举办地点哦，是在美国宾州威廉波特这个地方举行，所以说呢大部分时候啦大家都是称呼它威廉波特少棒赛。而这个比赛呢，早年其实只有美国当地的队伍参加，后来慢慢的扩展到国际，然后逐渐成为全球的少棒最高殿堂之一。而台湾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首度参赛，那之后呢在1969年到1996年之间总共拿下了17座冠军。哇，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哦，然后也是非美国地区当中最成功的一支队伍。而这个除了今年是台北市东园国小之外，就上一次拿到冠军呢1996年的冠军是高雄复兴国小的小朋友们所拿下的。哇，他们到现在的话应该也已经30几岁了吧。好，那总之呢就是这个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赛，它虽然说呢是少年棒球当中一个最高殿堂，只是呢它有一个比赛的宗旨哦，它不是说要你一定要取胜利啊，然后一定要赢，就并不是哦，他们是希望呢让这些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在公平还有安全的环境当中来享受棒球比赛。所以说呢性质上来讲啦，比起我要去争夺冠军，就是这个场上球场上的输赢，其实比较偏向那种小朋友的就是以球会友，就有点像夏令营的感觉哦。希望呢可以这样让这些国际间的少棒球员们就是用棒球来交朋友，除了锻炼身心之外，也可以认识更多来自于世界各地就是一起热爱棒球的这些好朋友们。好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威廉波特呢他的比赛宗旨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呢其实除了举办少棒赛事之外，他们也有青少棒还有青棒的赛事，所以这个世界少棒联盟呢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三级棒球联盟。好，那总之呢因为这个比赛的宗旨它原本就是怎么讲，白话一点讲应该就是开心就好啦，希望这些小朋友可以开心打球。可是呢因为后来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比赛吧，所以呢台湾的队伍其实因为组队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年龄啊还有居住地这些的争议，所以台湾呢从1997年开始他们中间有暂停参加这一项比赛。 那直到2003年呢，台湾才以亚太区代表这个身份回到了威廉波特的比赛当中。而这个威廉波特少棒赛呢，其实历年都是有调整比赛的方式哦。那反正目前呢，是将参赛队伍分为美国组还有国际组。那两组比完之后呢，两个组的优胜队伍会再来争夺总冠军。好，那所以说这一次就是国际组的部分啦，就是由台湾获胜，然后去跟美国组的优胜来比赛哦。好，那再来呢，我刚刚说威廉波特是 U12 哦，这个说法呢有一点奇怪啦，就是威廉波特他是针对少棒，就是国小小朋友没有错，但其实还是有 U12 的世界杯哦。那像是这个威廉波特他是由世界少棒联盟所举办，那可是美国呢有另外一个棒球联盟叫做美国小马联盟，他们是1952年成立，然后是美国境内第三大的三级棒球联盟。那反正呢他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少棒锦标赛，像是台湾主要参加的呢叫做野马级世界少棒锦标赛，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由年龄11岁到12岁的小球员们，他们会在比赛当中同场竞技。另外呢，像是国际棒球总会哦，在2009年为了希望可以让棒球向下扎根，然后更加的普及，所以呢他们在2011年又举办了第一届叫做 IBAF 世界少棒锦标赛。那其实从第三届开始呢，他们就正式更名为 U12 世界杯少棒赛。所以说我刚才讲 U12 可能有人会误会是国际棒球总会哦，就如果真的是名字里面有 U12 的话，就是国际棒球总会所举办的世界杯少棒赛。好的，那总之呢，以上就是这一些世界各地目前的这个少年棒球的比赛哦。反正呢，我觉得台湾的棒球啦，在最近几年其实真的是参加了不少，应该也不止最近几年啦，应该是一直以来参加一些国际的赛事，只是呢刚好大家有看到一些很好的成绩，所以说我觉得算是蛮多人，而且也是越来越多人同时一起关注哦。好，那总之最后呢，这个威廉波特这一支东元国小的队伍呢，我刚查了一下，大概是8月30号他们就会搭飞机回来台湾，那到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去接机的话呢，也可以去好好的欢迎一下他们哦，就是欢迎他们回到台湾，然后为台湾带来了这么厉害的荣耀。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也是跟棒球有关系的歌曲好了。听到这首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打开天空》，那它的 MV 呢也是在讲少棒队的故事哦，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就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想让你知道你不寂寞。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一家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舞台。
只是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刚才聊到了台湾的少棒队，就是台北市东园国小在威廉波特少棒赛当中，就在前几天获得了总冠军，就非常恭喜他们，真的是台湾之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聊到了棒球哦，就因为刚好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棒球赛事啦，那尤其像是日本，如果说你最近呢有去冲绳玩，可能会蛮有感的哦。好的，那最近呢就是日本的高校野球，就是日本的高中棒球当中，他们的最高殿堂就是夏季甲子园。好，那这个夏季甲子园呢，对他们来讲除了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比赛之外，那原则上呢应该是每一间，也没有每一间啦，反正就是对于他们高中的棒球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赛。那首先呢，这个甲子园哦，全国高等学校棒球赛的参赛资格会在每年六到七月在日本的各个地方所举办的地方大赛所决定。那反正呢，最后这些入选的学校就会来参加夏季甲子园。那反正最后呢，就是会选出一支冠军的队伍，他们就是当年呢可说是高中棒球当中最强的学校哦。而这个甲子园到底多有代表性？其实啊，很多的棒球明星都是在甲子园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是一定会打过甲子园，然后从甲子园出生的。那讲到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那就是大谷翔平。好的，那他高中的时候呢是就读于日本东北地方岩手县有一间学校叫做花卷东高等学校。那当时呢他当然就已经开始参加棒球队，然后也在甲子园当中出场。 那反正呢，这个高校野球对于他们很多日本的一些棒球明星来讲，应该都是我觉得算是必经的这些经验啦。好的，那总之呢，这个日本的夏季甲子园在最近开始举办哦。然后今年的举办日期呢，诶，我来看一下哦，应该是这几天吗？就是八月底。好，那因为呢，反正这个比赛啊，就是对于，就是我觉得就像是台湾人看到台湾队去比这些棒球比赛一样，就是每个地区的人民呢，都会应援说，好，比如说我是大阪人好了，我就会应援说，哦，大阪的学校，大阪的棒球队，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冠军。那尤其呢，像是今年呐、啊，他们有个队伍，其实就非常的受到瞩目哦。他们就是来自于冲绳的队伍上学高校。那这个上学高校呢，夺下了今年夏季甲子园的冠军哦。而且这个球员们，还有所有的冲绳人都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尤其非常可爱哦，就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这些球员们就挂着奖牌，然后跪在地上，然后挖那个就是球场上的红土，然后一边用冲绳的方言喊说，诶，这是冠军的土诶，然后希望可以带回冲绳，然后还要撒在自己的家乡哦。啊，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可爱哦，就是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夺下冠军的这个荣耀。那反正呢，这个对于冲绳来讲啦，他们是相隔了15年，然后再次拿到了夏季甲子园的第一名。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不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之外，对于冲绳人来讲呢，更是热血沸腾哦。啊，尤其啊，像是前几天呢，其实也是夏季甲子园哦。我印象中好像是上个礼拜六日嘛，反正当时是夏季甲子园的决赛。那全部冲绳人就是听说，就知道说，诶，我们冲绳的队进入了决赛，而且是要打冠军战哦。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人拍冲绳路上的照片，就是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呢，是那个地方是观光区哦。就照理来讲，他们应该还是会开店做生意嘛。结果就是完全没有电视开的，就是大家都已经回家去看转播。那甚至夸张到什么程度哦？就是那时候有人贴了一个日本机票的截图吧，就有人说，诶，现在台湾飞大阪的机票突然一瞬间就没了。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哦，有很多冲绳人他一知道就是冲绳上学这支队伍他打入了夏季甲子园的决赛，所以呢就是赶紧的买机票，然后飞到大阪。那因为从冲绳到日本的本岛，就是他们的原本中介那个地方是一定要搭飞机嘛，所以呢就是临时很多票都被抢光之后，为什么要飞来台湾呢？就是因为台湾反而转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当天好像很多台湾到大阪的机票其实很多呢都是被冲绳人买光的。好啦，就非常的有趣哦。我就看到有一些去冲绳玩的人，诶，他完全没有看到，就是甚至有些店家他门口是贴说，哦，我要去看转播了，所以今天不营业。那非常非常可爱哦。而且我还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社群媒体嘛，有人就是 PO 那种大卖场，就是这种电视卖场，它不是有很多台电视吗？那当然呢，大卖场里面哦，全部都在播那个甲子园的比赛，群人呢围在电视机前面帮这选手们加油。啊，那总之呢，就是在冲绳上学高校赢得冠军的那一刻呢，哇，整个冲绳呢，就是为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从这样子的现象来看啊，就知道说，诶，运动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团结一个地方，团结一个国家，一个县市最好的一个方式哦。就大家就是尽心尽力，诶，坐在转播前，甚至有些人是亲自飞到球场旁边，就是为他们加油，为他们鼓励。那在赢得冠军，在赢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呢，大家都会为了同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骄傲，感到非常的开心哦。而且呢，尤其像是冲绳啊，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在日本当中一个代表性的胜利，对于冲绳人来讲呢，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哦。那尤其像是这个就要讲到历史了，因为像是在以前啊，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就日本是战败国嘛，所以当时呢，冲绳曾经被视为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战后呢是交给美军托管。 那反正呢，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一度因为战争断的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就是所谓的夏季甲子园的前身。他虽然说在1946年的时候恢复，可是呢，因为当时的冲绳他是被美国托管，就被认定为算是外而不是日本，所以呢，其实以前冲绳啊是没有办法参加甲子园的预赛。那后面呢，是直到有一位他叫做冲绳棒球之父的人，他叫做国场信辉，在他的全力奔走努力之下呢，1952年冲绳呢才重新被允许参加甲子园的预赛。而到后来1949年冲绳成立了棒球联盟，而在当时一个比较缺乏娱乐的时代，棒球呢逐渐成为冲绳的县民他们从战后的废墟当中站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而在1956年呢，冲绳的高中棒球联盟也正式的成立。两年后呢，冲绳的这一所学校叫做首里高校，在冲绳县大会当中拿下了冠军。那反正早年呢，当时的甲子园还不是就是一个县一个代表，就原本呢还要再击败其他县的代表才能取得比赛的资格。那不过呢，当年因为是夏甲，就是夏季甲子园40年的纪念大会，就这所学校呢，冲绳首里高校是能够直接出场的，他们也成为第一支正式踏上了甲子园土地的冲绳球队。不过当时比较可惜哦，他们的第一战呢算是他们以0-3败给了福井县。那不过呢，其实当时就算是输了，球队比赛结束之后啊，他们其实还是有带回，就是算是纪念品嘛，就是甲子园黑土，就是那个酋长的土哦。但原本呢想作为一辈子的回忆嘛，可是呢因为当时的冲绳还是处于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呢登陆之前呢就是需要入境检疫嘛，结果呢他们带回来的甲子园黑土很可惜啦，没办法带回去哦。不过啦，在这之中呢，有一位日本航空的空服员，他们就觉得哦，好像还是有点可惜啦，所以呢，就搜集了这个甲子园的石头，那石头就不会触犯防疫法哦，然后把这个石头呢寄给了首里高校这一些棒球选手们。而这些甲子园的石头呢，其实至今哦还被镶嵌在首里高校学校内，他们有一个友爱之碑，就是这个石碑上。而日后呢，在冲绳的这个棒球比赛，就是高校野球当中，他们是什么时候拿下了第一支甲子园的冠军呢？那其实中间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给隔了非常非常多年。那之后就隔了，这样算起来应该有快30-40年吗？1999年的时候呢，冲绳的上学，刚好跟今年同一所高中哦，夺下了冲绳首座的春季甲子园冠军。那如果说是他们夏季甲子园的第一个冠军的话，是在2010年，然后是由冲绳的新南高校夺下了这一支冠军的旗帜。而接下来呢，刚好今年他们获得了夏季甲子园，就是上学这所学校他获得了夏甲的冠军嘛。那其实刚刚好啦，时隔了这么多年哦，又再次获得了冠军，而且还是同一所学校，又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性哦。好，那以上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冲绳的棒球运动，就对他们来说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精神的支柱，精神的寄托，然后也让冲绳人感到其实我们在日本当中也有一个自己的骄傲。那我觉得其实日本甲子园的比赛也蛮有趣的，就如果喜欢棒球的听众朋友们呢，之后有空啊，虽然夏季甲子园比完了，但明年还有春季甲子园哦，就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关注看看咯。
「パステルカラー」
现在来到了晚上8:55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好就跟大家讲了超级多棒球有关系的事情。那虽然说我本人啦，对于棒球呢，了解的程度非常非常的浅，就大概知道大谷翔平，然后知道台湾的一些队伍这样子。那我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啦，棒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就每一次有一些国际的赛事啊，或者是我们本身自己的中职，就是中华职棒，也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哦。那反正呢，我觉得希望以后啦，可以看到更多的台湾的，不只是棒球，台湾更多的体育选手呢，都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热，那就是让世界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哦。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结束啦。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些比较热血的歌曲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杨培安所演唱的作品《我相信》。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明天呢是快要进入了九月份哦，所以应该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九月份有哪些新制。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
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